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截至北京时间6月3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2个礼拜没有公开露面。6月4日，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会见了到访的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但诸多异常之处引发更多疑虑，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失势传闻。新华社报道称，当日上午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卢卡申科，但是该报道没有按照惯例配上两人会面的现场合照，直到2个钟头之后，新华社才补加习近平和卢卡申科的会见合照。此外，报道只是提及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参加会见，而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缺席。卢卡申科这一次访问北京3日，只是在最后一日上午会见习近平。截至发稿，未见卢卡申科和其他中共高官会见的消息，凸显中共政局诡异。另据白罗斯官媒表示，卢卡申科这次访华不是工作访问，亦不是正式国事访问，而是一次为了家庭式友好午宴的特别访问，种种异常令人联想习近平已经丧失党政及外交大权。俄乌战争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3进行通话。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介绍了通话情况，他说两人对话大约1个钟头15分钟，讨论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停泊飞机的攻击，以及双方发生的其他各种攻击。川普说这次是一次好好的谈话，但不会立即带来和平。普京总统确实表示，而且语气非常强烈，他必须对最近乌克兰对机场的攻击作出回应。乌克兰上个礼拜日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可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发动大规模袭击，估计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普京星期3在同高级官员的会议上说，现基辅政权根本不想要和平。克里姆林宫证实了普京和川普最新一次电话会谈，称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保持沟通，包括最高层级以及其他层级的沟通，和通过其他渠道的沟通。当地时间6月4日上午，中国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几位成员再次前往海淀区的晚安公墓，为1989年的六四血腥镇压中遇难的亲人献花悼念。同时，中国互联网上进入数字戒严状态。天安门母亲悼念行动受到严密监控。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国保在6月3日晚上电话通知六四遗族，明确规定祭奠时不得携带手机、相机等电子设备。6月4日上午，万安公墓周边多名便衣警察徘徊守候，随时拍照并登记进入墓区的人员身份，甚至对部分墓区路段实施禁拍措施，严防任何纪念活动被外传。与此同时，中共对互联网上的六四审查力度今年尤为严厉。腾讯游戏《金铲铲之战》在6月3日深夜，同一张所有使用微信头像的用户图像更换为绿色企鹅，并限制用户自行修改。官方解释称，这个是为了高考期间净化网络环境，但是敏感的时间节点点令这一举措迅速引发猜疑。川普总统星期2签署行政令，至美东时间星期3凌晨12:01起，将钢铁与铝产品的入口关税由 25% 提高至 50%。 白宫说此举目的在于对抗倾销，保护本土产能并维护国家安全。来自英国的入口产品暂时得到豁免，维持 25% 利率。行政令指出，未来是否调整将视双方经济繁荣协议落实情况而定。川普政府表示，先前征收的 25% 降铝关税虽然曾经提供价格支撑，但尚未使这些产业得以发展，并维持所需的产能利用率，以确保产业的长期健康和应对预期的国防需求。行政令还指出，新增关税只是适用于产品中的钢铁和铝成分， 其他原材料形式用原油关税。此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发布新指引，要求入口商如实申报降铝含量，如果低报或虚报，将面临重大罚款，丧失入口资格，甚至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当地时间礼拜三，中国武汉大学一食堂发生学生持刀斩人事件，该学生因论文被评委切卡，持刀在食堂内随机斩人，导致至少三人受伤。当日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上流传的消息说，武汉大学食堂发生斩人案，学生去饭堂吃饭就莫名其妙被斩，疑犯冲入去无差别斩人，然后大家四处逃窜，有人上去制止他，他就将刀放在自己的颈。一些网友跟帖说，经济下行，社会压抑，人们的压力大就会很暴躁。一名武汉大学的在校学生对大纪元说，斩人的是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他的毕业论文被评委恶意卡住，导师帮他改了四五次，但是前几日论文又被评委打回，两日后就是论文答辩时间了，他激度崩溃了，今日下午去了饭堂随机斩人，直接起因就是这个，评委不在学校，而且他不知道评委具体的人是谁，直至发稿时间当地没有通报这宗事件。日前川普总统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非常强硬，极难达成协议。多家媒体指出，川普罕见公开以强烈措辞发表上述言论，可能表明美中关系再度陷入紧张。之前美中虽然在日内瓦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暂停了关税战，但美国近期批评中共迟迟未核发关键矿物出口许可，中方就反控美方新增制裁、撤销中国学生签证等。川普在美东时间礼拜三凌晨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提到习近平，直指习近平非常强硬，而且极难达成协议。这一则贴文以大写字母同三个惊叹号强调语气，立刻引发关注。在川普发文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曾经在礼拜一表示，预计川普这个礼拜将同习近平通话，针对上个月在日内瓦签署的协议进行磋商。但是在川普以强烈措辞描述习近平之后，两个人能否如期通话或者存在变数。美国白宫礼拜二表示，日前在科罗拉多州对支持以色列的团体实施恐怖袭击的疑犯非法移民穆罕默德·索利曼的家属最快将在当晚被驱逐出境。索利曼涉嫌在6月1号的一场集会中向示威民众使用自制火焰喷射器和汽油弹，导致十几名犹太裔支持者被烧伤。 FBI 说，索利曼已经承认他的攻击对象是犹太人，他的行为带有仇恨情绪。白宫礼拜二在 X 上发文说，被索利曼的妻子和五个小孩的六张单程票最后的登机广播即将响起，文章附上索利曼的相片，标题写着涉嫌发动反犹汽油弹攻击的非法移民，他的妻子和子女最快今晚被遣返。礼拜三，德州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作为众议院国土安全与外交事务委员会名誉主席，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索利曼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五个小孩正接受驱逐出境程序。欧盟礼拜三宣布启动13项位于欧盟境外的新原料开采与供应计划，涵盖格陵兰、塞尔维亚、马拉威、南非等多国，目的是加强金属与矿物供应链，以支援电动车能源转型、国防与航空航太产业。据路透社报道，这些计划是2023年欧盟通过的关键原料法案的一部分，该法案设定目标到2030年实现本地开采 10%， 加工 40%， 回收 25% 的原料需求。以至新增的13项目中，有10项聚焦电动车电池和储能系统所需的锂、钴、锰和石墨，两项稀土计划分别设在马拉威和南非，其他地点包括英国、加拿大、格陵兰、乌克兰、赞比亚、巴西等地， 其中英国项目开采钨金属，而格陵兰同乌克兰的计划就聚焦石墨。欧盟产业战略事务专员蔡若内礼拜三表示，欧盟必须降低对所有国家的依赖，尤其是好似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共近期实施出口禁令，更加强了欧盟推进供应来源多元化的决心。礼拜三，川普总统再次呼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立即减息，并引用数据表示，五月份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人数已经达到过去两年来的最低水平。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写话 ,ADP 数据出炉，鲍威尔现在必须减息，欧洲已经减息九次了。ADP 是一家提供人力资本管理解决方案和外包服务的公司，为美国私营部门的大部分员工处理薪资。 ADP 最新报告显示，五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37000个，低于四月份的60000增幅，而且是2023年3月以来的最低月度增幅。目前加拿大央行在今年年初已经两次下调利率，礼拜三将关键基准利率维持在 2.75% 不变，但表示如果经济因关税而走弱，可能有必要再次减息。欧洲央行预计将在礼拜四减息，这个将是连续第七次减息，亦是自去年六月央行启动当前宽松周期以来的第八次。英国政府礼拜三宣布将投入3亿5千万英镑，在2026年4月前向乌克兰提供多达100000架无人机，援助规模是前一年度的10倍，此举是英国历来最大宗的无人机军援。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一份声明中说，无人机已经有效改变战场格局，在前线拥有比火炮更高的杀伤力，英方亦将扩大对乌军的培训和关键弹药供应。英国国防部指出，为达成100000架无人机的交付目标，英方正同多家中小型国防企业合作，大规模生产具备攻击、防空和抗干扰能力的多型无人机，其中包括可精准命中俄军阵地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专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的防空机型，以及透过光纤缆线降低电子干扰的侦察机。部分无人机还具备低成本投弹能力，能够对敌军装备造成破坏。英国国防部强调，此举亦将推动英国无人系统技术发展，加强本国军备自主与出口竞争力。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